才德的妇人开口就发智慧。我想我们都知道智慧的反面就是愚昧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个愚昧的人。但是这个智慧是从灵里面启发出来的，智慧就是人自己，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个灵里的故事，让主的灵在我里面不断的制作，把它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能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说智慧的话，有仁慈的法则。好，我们有这个纲要，这句话我们读一读。他开口就发智慧，和尚有仁慈的法则。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写三面的纲要，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啊，让我们的耳朵能够预备好，好叫我们有一天能够开口就发智慧，舌上有仁慈的法。好，我们试试看能够把它背下来啊。他开口就发智慧，舌上有仁慈的法，好不好？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左右的姊妹们啊，导读导读这出经。他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
这个才德夫人呢，短短的几经节啊，我们越追求啊，越有味道。一句话里头啊，都有啊东西可以学。那上一次啊，我们说的，我们应该都是、有梦的人啊。我们一想到啊将来的情况，就怎样就喜笑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交通到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，就说到他的说话里啊是啊满了仁慈的法则啊。那最近晚上啊，一看这个经节啊，大家都知道要学说话啊。真的，我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啊，实在是非常的有限啊。这篇纲要不是我一个人写的哈、在弟兄们大家来写的。在说话的事上啊，是需要经过操练啊，也需要经过学习的。我心路的过程中啊，一说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分养教建。那在这里呢，说话是占有相当重的分量啊。因为啊，你在看在所有的造物之中啊，是不是只有人啊会说话？哎，其他的动物啊，最多只能发出一点点声音，但是啊，它没有像人有这么复杂的语言，对不对？鹦鹉也会说话啊，那个算不得话，自己都不明白它在说什么啊。那感谢主啊，对啊，你可以知道，所以神啊，在造物之中啊，他看我们人的说话是一件大事。那所以为什么呢？我们造成人呐，所以为了要彰显他，要代表他。那神恨不得啊，在很多场合啊，好、哦，他能够说话，但是、今天呢、神却是隐藏起来，他要我们、为他说话。所以今天在新约的原则里头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道成肉身。好、哦，意思说我们这个人呐、神要用我们来成为他的发表。成为他的彰显。所以你看到在新路的操练里头，我们一得救以后，我们就鼓励人你可以向人家传福音。
对，
的确我们也发觉到，我们一得救以后，里面就有一个催促，就想要跟人家传福音。
阿门。
传福音啊，一定要说话，对不对？本来是一个很害羞的人，哎呀，一见到人都低着头啊，满脸涨得通红，那说话也不说不好的，但是、很奇妙，里面的灵啊引导我们啊需要说话，甚至啊需要做见证。那要喂养人教导人，那当然是啊更需要说话。好，所以过程中间怎么来喂养，怎么来教导，好、这都是需要经过好好的来学习。还有在聚会里头啊，我们也知道 这些年中间啊，我们是在走了新路之后，好，大家都有在一个礼拜以后有好多的机会，我们可以有对话的机会。那我们要羡慕啊，这个是一个圣经上所说的，保罗是建造召会的一种超越的恩赐，就是能够为主说话，能够说出主来啊，就为了主来说。当然，我们说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刚才我讲了说啊，我们是这样一个道成肉体的原则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啊，我们说出来的话，他就受啊我们这个人的影响很深。啊，弟兄，我们常常在比喻里头说，啊，这个地下的水啊，流到地表面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称作是泉水，对不对？这个泉水啊，看它流出来的地点，啊，很有讲究。哎，若是啊，它是从普里那边出来的，人家都知道最好的，啊，泡茶啊要找普里的地下水。我们在北投这边长大的都知道什么？我们这边的硫磺水、硫磺泉呐，也不错。啊，出来的时候，它带了一些经过这个受这个地的影响，哈，它这个水的性质啊改变了。啊，而且啊，很奇怪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？我们也喜欢听什么话？在教会里头，我们也发觉到这个问题。所以啊，我们人是很重要。人是一个神的方法和神的法则，啊，很多点啊，人家看不到的，他看得到，是吧？那我们也承认姊妹们情感非常的丰富啊，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头有很多说话的机会啊，对，无论说对丈夫也好，对儿女也好，所以很多时候啊，你看自古以来啊，孩子都嫌妈妈很唠叨，是不是？婆婆妈妈啊，没有说啊，什么啊，因为啊，男人啊，好像这个在说话上面啊，有这么多发表，啊，所以看小孩子生出来也是一样，啊，才一岁多的孩子，这个男孩跟女孩就不一样，女孩话好多啊，叽里呱啦叽里呱啦，啊，男孩啊叮叮啊，这个，所以啊，姊妹们的的确确在家里面有很多的说话机会，但是我们对丈夫的说话有的时候啊没轻忽了，觉得是太熟了，有好多话我们不能说，啊，说不出来，是因为平常啊说了太多啊轻浮的话，那很多时候我们也越了我们该有的地位。就我们前段时间到利百家的时候，有深处有非常深的感受啊，我记得啊要讲那篇信息的时候，我姊妹说看了那个信息的，她说你不能把利百家讲得这么坏哈，那我说啊，你主日晚上听了再说。后来听完之后，她回答，还是啊，姊妹们要多学习哈，那姊妹们对丈夫的态度，哈，是一个大的学习。那我们才学的啊，去啊跟丈夫啊说一些合适的话。那我们也对儿女说话的时候要有节制，是吧？那还有就是，圣经上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二节内说的，很多啊姊妹们出去啊是什么？说长道短，哀家闲游，这不是我讲的哈，是圣经上的话，啊。那这个真的都说出来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人带着去之后，啊，我们啊花了很多时间把他培养啊，让他生命中有点长大，但是我们也常常跟他们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，倒了一些垃圾，倒完之后人就垮掉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们家人是啊观察我们最深的，啊，那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那柯弟兄讲过，也许我们啊这一生我们会过去，但是在儿女的身上，他们永远记得我们所说的话，对，那些话是啊相当严肃的哈。那我们再下来讲到，在诗篇六十四篇第三节那里说到，他说啊，他们是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比准了的箭。哦，这个很凶，对不对？把舌头像刀一样磨啊。磨得利利的，对不对？那个话嘛，是要又苦又毒哈，啊。他说又像什么？比准的箭啊，那是我们读到那个以斯玛利的时候，说他是弓箭手，啊，他每一箭呐，啊，都射出去啊，射到准的一个地步，就是一啊箭箭穿心啊。哎呀，若是啊，你说我们啊把话练到这种地步的话，哦，就很可怕了。那后面呢，雅各书啊，新约里头啊，他说到， 我们听到人的言语尖锐的时候，他说常满了致死的毒气。这个毒气啊，其实正确的翻译啊，它是毒，就剧毒啊，是吧？你知道一个箭上面涂了毒啊，毒药以后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叫毒箭啊，不只是、啊、要射穿人呢、而且要把它毒死掉的啊。所以说啊，你要知道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在外面还这大环境啊，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环境。我们若是啊，孩子们呢 啊，在家里头听到父母所说的这样彼此啊勾心斗角啊，在外头又听到这些什么政客啊，都是在口水的口水战啊，我想这种环境下来的都不健康，是吧？所以今天世人呢、他们都是在比准啊，每一句话，是吧？他们呢，每一个事情都是就是把别人呢把他致死哈、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哈、那我们承认哈、不，你不要笑他们啊、我们自己啊，教会生活我们都是如此。哈、我记得李立讲到以赛亚书啊《生命读经》的时候，他那里说到以赛亚《生命读经》有一段呢、就是11章那里说到那千年国度的光景。他说啊，到那里啊，这个豺狼啊。与绵羊啊啊、可以在一起同居哈、这个小孩子在毁蛇的洞口啊可以玩耍，我都觉得哎呀，那幅图画太好了，哎呀，这个太平世界啊、终于到了，对不对？他李弟兄在那边解经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你不要忘记啊，我们进到教会生活啊，豺狼是谁啊？啊，是我们呐、对不对？那个豹子是谁啊？是我，对不对？狮子是谁？是我。还有什么毒蛇？什么都是我们。我们这些人呢、哎呀，从世界里头啊，被主带得救了以后啊，都是一些有毒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奇怪，我们来过教会生活，主就把我们变化，哎，在变化，是吧？总有一天我们看到，哎呀，这个豺狼啊，可以啊，跟那、羊啊一起啊同居了，哎，小孩啊跟这个毒蛇也可以一起玩了。哎，我们这样都变质了，是吧？所以啊，神的的确确把我们整个性情改变了，是吧？我们的说话也改变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们进到教会说，很多时候很多先生没有得救啊。我最近啊，上个礼拜六啊，我就才听了一个姊妹的见证，非常好。他先生呢、就发觉他姊妹，哎，一过教会生活变了，哎呀，啊，感谢主，是吧？在家人面前啊，有见证。啊，这个是啊，你不用外面、传福音的，只要你的说话啊，让你周围的人啊都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受改变的。
对。
那下来我们知道，今天呢，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话，到什么的日子啊，都必须供出来。
对。
这就说到闲话的问题。好、我们很多时候话不掉，但是话说的很多。那我真的不知道到勇士里头啊，要重放一遍怎么放，就是。不过，但是我总觉得。好像说，哎，他要供出来的时候，大概是我们所说过的那个，在那个场合里头，每一句闲话，大概啊，都放给我们听啊，那大概我们还要再重新供出来一遍。那李弟兄在那边做一个很好的注解，说啊，闲话就是什么？说不做，不工作，没有作用，没有效用的话。那你说我们很多话很有效吧？对，我把它毒死掉了，对不对？我把它害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现在不是讲的那个消极的哈、我们要讲的吗？很多话是没有积极的功用，它没有什么正面的益处，啊，它是不结果子的，不生育的。大家要小心，很多话我们当初说出来的时候是闲话，但是啊，话一说出来啊，没有办法收回来，是吧？他会一直出去做工，是吧？而且到处散布出去，是吧？有一天你就是懊悔的说了那些话，你就是求人呐、赦免你，好、人也赦免你，你也求主赦免你，啊，神也赦免你。你想那些话会不会消失掉？还是不会消失，还是会啊流出去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的话有这么厉害，所以我们看上去是闲话，好、但是。只要它是没有正面积极的作用的话，我们啊要小心。那我们最近尤其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说到像比如说啊，亚伯拉罕很后悔生了以实玛利，对不对？他虽然啊生了以撒，对不对？他 他也把以斯玛利赶出去了。哈，我问你，今天以色列人呢、啊，受巴勒斯坦的啊为难，你知道那些是谁的后裔啊？以斯玛利的后裔，一直到今天几千年后，知道还是成为难处。所以亚伯拉罕即使悔改了没有用，知道神也赦免他那段，没有错，他是按着肉体那十三年的啊，他的不就是经过十三年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他也经过悔改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产生的难处是世世代代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呢需要受提醒。
阿门。
那另外第四点说到，哈，在新约雅各里书里头说到，我们的舌头啊虽然是很小，说能够说啊夸大的话。它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啊，所以我们若勒住舌头啊，就像啊一个马，它嘴巴里那个嚼环啊，啊，我们有时候会骑马的人知道，一勒住那个拉住那个马的嚼环呢、啊，这个马就啊，啊，随着这个主人呢、啊，它来差使，啊，那同样呢，那圣经上也这边讲到说啊，它就好像、啊、船的舵一样，啊。所以说到我们的舌头，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一个船没有舵，它是很可怕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这个舌头若是啊受节制、受控制，哈、啊，调得好的话，它是一个益处，是吧？它要这个船呢、啊、走得正直，哈、啊，往前去，啊，也知道该需要怎么样利用风力，怎么样的转，哈、啊，那它都会各方面都得着益处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想知道我们的说话是何等的重要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真的能够勒住舌头啊，我想自古以来啊，没有人能做得到。好，我们承认我们都做不到。从小我们也是啊，立大志，哎，好多时候，我想以前也是，我小的时候每次上学，我都祷告，主耶稣啊，你帮助我，今天啊，不要吵闹，因为我那时候抄袭分数很差，啊，学业分数很好。第一名，那超行分数啊，所以我每天呢、啊、上学都是悔改啊，跟主求啊，主啊，今天叫我在学校里头不说啊，不跟同学说话哈、啊啊，不要去啊上课说话啊，就去弄同学，哎呀，每次放学回来啊，我都在悔改，哎呀，所以周而复始啊，就发现人做不到，好、啊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啊由不得我。我们要知道一定有另外一些法则在这边，好，我们后面会交通到。所以我们既然看到说话是何等的重要，好，我们就要怎么学习啊，在经过操练，好，经过学习，我们能够说出智慧的话，好。那这边第三大点的第一点，这边说到我们每一次开始进入侍奉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种感觉，像以过我们读到的说啊，哈，雅各有种感觉说啊，这地方何等可畏。来到教会里头啊，你一摸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你要必须看到这是神的家，好、啊，是神的居所。所以啊，有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不要那么急的说话，知道？所以啊，每一个刚得救的，我是奉劝大家啊，最好、啊、少发表，哈、啊，而且要多注意听。哦、眼睛啊多注意看，好、哦，我们、啊、会慢慢会交通到这些。今天特别要交通说话课哈、哦，那下一次啊，姊妹聚会我们要教啊眼睛怎么看哈、哦，哎呀，所以啊，我们一堂堂都要交通的。那在这个服事的过程中间呢，我们要话不要多，好、哦，话多啊，传道书好、哦、5:3那里说到，说话语多啊，就显出愚昧来。因为啊，我们呢、啊、没有经过操练的人呢、啊，那个话是完全是、啊、我们很固执，有的时候很坚持哈，哦，不仅是固执，而且是、啊、下的结论都很武断。我们的确就发现很多刚得救的，一把他带到侍奉里头，后来哇，那真很难，很为难。若是他一坚持，哈、哦，下次就不来了，那绊倒的是谁？是他绊倒，是吧？弟兄姊妹不容易绊倒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知道刚学的习侍奉的时候，在话语上面越少越好。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？心思啊还没有被更新过。那心思没有更新过呢，我们就不熟悉啊什么是神的法则，啊， 还有我们的灵啊，也没有经过厉害的操练，哦，所以不太容易啊，领会啊神啊的带领。
对，
神在这个时刻要带领我们怎么往前去，你的灵啊，所以我们呢，啊，不要急着就说话，哦，你要宁可少说一点，哦，多看多观察。那事实上我们也承认，像姊妹们都在侍奉上，啊，稍稍有点经历，都知道我们的热心，我们的意见呢，啊，常常啊都带给教会，哦，因为啊这个热心啊是什么，是我们的个人的天然，意见呢都是我们以往的经验，哦，有的时候是对人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帮助，但是常常啊在深入来看的时候，它不是叫人真正得造就，哦，那所以说我们需要后面讲到第二点，常常多读经，要多读主的话，甚至要多背主的话。圣经上告诉我们呢，啊，说圣经啊，它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，对不对？它无论呢，啊，在教训督责上啊，对人都有益处。所以我们啊，一定要把主的话背得多，背得头啊，慢慢啊，更深入的话，从主的话里头可以摸到神啊，他的法则到底在哪边，知道？那另外呢，我们也需要更多祷告，祷告就是啊，超越我们的灵，啊，跟神有更多的接触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常说要需要啊，等一等啊，慢一点，好，啊，等一等，经过。好，我们一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主在这个事情上面，啊，怎么带领我们。所以啊，经过这些东西的操练，我想是最基本的。我们啊，自然基督在我们身上会加多。那神的分量一增加以后啊，我们上次啊有交通到分量一增加啊，就叫我们呢，啊，别人在我们眼中啊看起来啊，好，啊，我们是啊是有尊荣的，对不对？是有分量的，能够 啊代表神的啊。我想这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。那光是啊关在家里头啊读圣经啊，很多祷告够不够？还是不够。所以下面说到我们需要实际的要出去啊接触人，要亲手做工，要脚踏实地的劳苦的做工啊。然后这样时候啊，你从这个工作里头啊，你慢慢就学到很多的原则，我们后面会慢慢一点点交通。这时候你在说话的时候，对人啊就有真实的帮助，而且话里头啊有分量，啊，让人摸到啊是有带着生命的供应啊，更能够啊带着安慰来供应，啊，安慰人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开始啊我们的主正题了哈，啊，说他开口发智慧。所以啊对智慧先要有一个认识哈，啊，智慧跟聪明是啊不一样的，是吧？那当这个以前我在以前在这个中学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的箴言九章十节，我记得啊，我那时候读到那一段的时候，我就好羡慕啊。他说，啊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那这句话我承认，到后来我才慢慢领会。哈，当时啊，虽然很羡慕，因为我很想得智慧，所以我就跟主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我需要敬畏耶和华啊，然后敬畏他就是一个智慧的开端。所以你看到一个我们说到敬畏叫什么，就是怕神，哦，你怕神，你敬畏神啊，他说，啊，你就可以开始，啊，有啊可以得到智慧。像所罗门啊，他一登基的时候年纪很年幼，哦，那时候呢他年幼登基啊，整个啊，哦，他父亲的王国交给他的时候还有好多仇敌在那边，知道？他登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好的祷告啊，就是在列王记上啊第三章那里啊，他说到，说耶和华我的神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，说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啊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我可以判断你的名，能辨别是非，啊，他在里面啊就跟主很深的祷告，他说啊，我太年幼了，哦，这个你神的百姓啊这么多，多到一个地方，我不能申诉，哦，那我在他们中间要如何出入呢？我说我求你啊，哦，耶和华，我求你啊赐我智慧，啊，赐智慧要干嘛？是吧？帮助他能够判断，哦，判断他的百姓。能够，啊，辨别是非， 他因着这个祷告，神啊非常的喜悦，是吧？圣经上写的说啊，说你不为自己求受求富哈，你也不求啊灭绝你的仇敌的性命，说你单单的求智慧哈。他说我不仅啊要答应你所求的，我要把智慧聪明啊通通给你。好，在你以前啊没有人像你如此，好，在你以后啊也没有人像你这样。好，说不但啊你所求的我给你以外，就是你还没有求的我更要加给你。所以你看，哎呀，这个所罗门王啊真好，他啊一抓到那个诀窍啊，求智慧，是吧？神就给他后面的。所以圣经上一讲到说所罗门啊在世的日子啊，真的是没有人像他有这样的荣华富贵啊，也没有人像他有这么啊大的胸襟啊，这么啊这个渊博的知识啊。但是啊感谢主啊，他这个开头祷告的好。那第二点我们就说到基督才是真正的智慧。那基督是智慧啊，我们是、啊、用了马太福音11:19的那里经节哈，那里说到当这个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啊，他就跟着一般的、啊、税吏哈、啊、跟着一般的、啊、罪人呐、啊、在一起哈、啊、这个、又吃又喝。那有的人就这个法利赛人呐、啊、就责难他，他就说啊，好，人子来啊又吃又喝，他说看啊这个人是、啊、贪食好酒啊，他是啊税吏跟啊罪人的朋友。他圣经上后面写了一句话说啊，但智慧啊从他的行为啊得称为义。那在同样的在四福音里头啊，路加福音啊7:35那里啊，他说到智慧啊从他的儿女得称为义。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意思说啊，当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行的时候，他每一件事啊，他是凭着神来做的。所以说呢，他的智慧啊，就从他的行事里头啊得着表白。那以往我也很喜欢呢、啊，啊，他说，因为在以前我背和合本背的比较凶啊，很多话、啊、都背进来了，可是不懂意思。啊，我那时候我以前背到这里的时候就说到，好、啊，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哎呀，我以前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啊，一直到为了要写这次写纲要、啊，才去读把它读清楚了。啊，原来啊，这里讲的智慧之子是指谁？指我们。我们这些人呢、啊，就是智慧之子，是吧？我们呢、啊，啊，基督啊，是那个智慧。啊，我们就是啊他的门徒，是吧？我们这些智慧之子啊，我们啊跟随他，我们是跟随，紧紧跟随智慧。而且啊，我们以啊他所做的，我们会欣赏。哎呀，你看你一读圣经都觉得主耶稣说话怎么这么有能力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啊，人家问他这么难的问题，好、啊、要陷害他，他回答几句，哎，就把他这个问题就拨开来了。哎呀，我们觉得主耶稣啊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、哦、都满了智慧、哦、所以啊，很多人他不欣赏主在地上所做的，但是、啊、我们这些、啊、智慧之子、啊、我们、啊、却深深的被他所吸引。
对，
我们也愿意，我愿意、啊、跟随他。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是被称作是、啊、智慧之子，意思说你就是要来得智慧的、哦、所以我们这班人呢、啊、很有福气，信了主啊，我们、啊、是要紧紧的跟随智慧。那哥林多前书1:19那里说到，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通达人的通达。那你说奇怪，这里又说到智慧，的确在世界上是有智慧这件事情哈。我们先跳下来，我们看第四点，我们说到智慧跟聪明啊略略有差别哈。聪明啊是天生的，是吧？所以像有的人呢、啊、反应快，点子多，对不对？头脑灵活哈、哦、想象力又丰富。你看这种人啊小聪明哈、哦、哎呀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、要办壁报啊、要办活动，哎，有一个人在那边呢、啊、热闹得很，对不对？好、啊、一点都不寂寞啊，这种人是聪明。但是你若是啊，哎，比如碰到一个年长的说，哎呀他好聪明啊，你觉得不太对劲，好像称赞错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聪明跟智慧不一样。智慧什么是讲到说一个人呢、啊、他有阅历，他有年日， 他在这个年日的时间里头呢，他有一些经历，哈、啊，但是也有很多老人，他也活得很大，但是你不会称他是很有智慧，因为什么？他在活的过程中间啊，他不太去观察事情，哦、啊，他不太去领会事情，对吧？所以有的人，他的确他经过年日，但是什么？他有、啊、很深的观察，很深的体验，他说出来一些话的时候。我们不得不说啊，它里头什么满了智慧。那我们再回到第三前面第三那边说了，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就是说今天呢，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连那种智慧啊，神都不要。
对，
意思说神说啊，你们很啊，哥林多人啊，你们很佩服啊，羡慕啊，啊人呐、啊、有这个属地的这种智慧。他说 保罗在那边说到。神说的是吧，我要灭绝这个智慧人的智慧，要废弃啊通达人的通达。意思说神把一样最人看来是愚拙的东西啊，就是这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吧，要成为我们的智慧。这不是一个理论是吧，这反而在经历上啊，我们都知道是吧，基督啊很特别啊，尤其是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啊，他才是真正的智慧。你看到、啊、在家里面、哦、在上班的场合有多少的真智产生出来，你若是经历什么叫做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就发觉到很多啊争吵它会消失掉。你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啊听啊很多这个我们到外地去，有的时候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那边气的那边讲一些东西，那我们啊里头只有一个感叹，哎，就是少了一样东西，啊，就是没有啊，去死吧！哎呀，若是那个弟兄啊知道去死吧，那个姊妹啊知道去死吧，我想他们夫妻啊日子可以过得好好的多了，对不对？不需要天天啊在那边呢 啊花力气啊都消磨在那边，他只要懂得什么去死吧。对，感谢主，我不晓得。我们在这个十二会所、啊、出来的姊妹们呢、啊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体会那么深？啊，感谢主！我们需要这位基督啊，不仅是基督，还是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很多时候你在里面气得、啊、责骂儿女的时候，啊，真是需要主啊光照我们。主啊，你想想看，你小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死，更多的了结。哦、当一个做父母的愿意啊向儿女啊柔软一点的时候、哦、陪着他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多那种啊这个尖锐的光情形啊都可以化解开来、哦、所以啊在这里保罗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他说啊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才是啊我们啊真正的智慧、哦、今天呢、啊、很多世人呢、啊、他们以为啊基督被钉十字架、哦、神啊你们所信的这位神这么差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救不了自己，还被人家还钉在十字架上，哈、哦！这个你们所信的真是愚拙。但感谢主，我们却知道，神若是他不肯钉十字架，我们今天都没有救。
对，
啊、哦，今天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得蒙拯救，就是因为我摸着哈、哦、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我们后面再谈到说啊。今天我们是需要做一个寻求神的人，啊，我们需要啊来啊临终来领悟，就像刚才那首诗歌啊，我们需要有灵的悟性，来认识啊神的奥秘，因为啊真正的智慧啊是在人的灵里头，是吧？所以啊是连于人的灵，啊，所以保罗在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说啊，求你啊啊把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赏给我们。好、哦，我们的的确确需要有这种智慧的灵，啊、哦，这是灵中的故事，啊、哦，这不是在外面呢、啊，啊、哦，怎么教导学来的？那所以那这些短短的几句话，啊、哦，也许都是很相当的理论，但是我们需要更深来啊，慢慢来经历。那当然，智慧更重要，什么？需要能够在生活中应用出来，啊、哦，要帮助人啊。若是啊，智慧只是、啊、停留在我们身上，这个智慧啊是没有用的。啊，所以啊，当我们啊，什么时候可以显出智慧来？就是说，当人来接触你的时候，啊，发觉到你是一个不仅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一个基督徒，啊， 你在每一个经历里头，你都要在灵里头学过一些深的功课啊。然后呢，你在那边呢供应人的时候，有三种不同层次的宝贝啊可以供应给人啊。那第一个就是什么？解决问题。第二个什么？供应生命。第三个，开人心窍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把这个点要画下来哈。第一个什么？解决问题。第二，供应生命。第三啊，开人心窍。我想啊，解决问题啊最容易的，没有错，是吧？因为我们人一生呢，我们也像别人一样，我们都是人，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人的难处。所以在生活里头，我们尤其啊，最近啊，常常去看望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说需要什么人性的顾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能够与人呢一同的流泪啊，能够体贴人的处境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只要能够走得出去，哈，这个见面三分情，对不对？比你啊关在家里头味道就不一样啊。你与他接触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有的时候你不一定真的帮助他啊，你就是啊与他站在同样的立场，他的感觉里头啊就不孤单了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当我们呢在那边呢要能够解决人的问题，当然还需要深入的去学啊。啊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呢跟我们抱，哎呀，这个这边难处，这边难处，哈。所以有的很多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这个不接触人还好，这个接触人以后生活变得那么复杂，哈，通通都解决不了，对吧？表示我们呢还不够智慧，我们需要像啊所罗门一样，跟神啊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啊给我们有智慧。那人发生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帮助人哈解决问题。像比如说他的孩子啊住院了，啊，这个人手不足了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是下场是天天呢 啊陪着他哈？一同到医院里头去陪着他住在医院里头呢，帮助他，这一点是有一点讲究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啊看到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真是忙，对吧？但是啊还不够有智慧啊，不是说你们不要解决，是需要解决啊，但是需要在这处理的过程中间你需要多请教人啊。像这种情况之下，同样帮助他，我们什么时候帮助？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人太快，不够等，所以人在过程中间啊对主的经历啊不深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你等一等，对吧？也许啊主告诉你过几天啊你再这个你虽然去看他，但是还不要先表示出来，对吧？其实让他到神的面前去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他转向神了之后，你再帮助他的时候，他在生命上啊更容易有经历。那这个东西啊很难告诉你们一定的法则，但是啊总是我们不要完全只用我们的热心来处理啊。这个的的确确需要在灵里头啊要有智慧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呢第一件事情，别人遇到难处我们可以啊帮助他解决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说到能够供应生命。很多时候人的难处啊都是说什么人的生命的幼稚，是吧？所以呢问题啊你要说解决啊，教会里头啊难处是啊永远不完的，是吧？只要有人就有难处，是吧？你解决这个难处，他下一件难处又发生了。所以到时候你若是啊一直忙着这些难处里头啊，到最后啊疲于奔命。那你必须要看到人在这些难处中间，他最需要什么？要生命。哎呀，当这个生命啊长大的时候啊，很多时候很奇怪，参加一场聚会，参加完了以后，本来好多问题，叫什么？没有问题了。为什么？他在聚会中啊听到一些东西，是吧？他的生命啊得帮助。那同样的，你去探望他的时候，到底啊你是停在第一个层面，只解决他的难处呢，还是能够啊在关键的时候啊说一些啊主的话，或者是啊给他一些原则啊，把人家从难处里头啊带出来？好，同样在这个事情上面，他在对主呢有经历，这个是有深的讲究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人呢、啊、生命长大的时候，哎呀感谢主，都不是难处了。所以啊我们有时候看看一些人经过我们服侍以后，过了2年3年之后，他也能够去帮助别人了。 好，那这时候你的帮助就是什么？的的确确进到第二个阶段，你是在供应生命。所以供应生命啊，还不是啊？早上我诚心啊读了什么话，哎，来我就带你来读哈，哦，还不是那个层面，是吧？还是更深的东西，哈，哦。那第三个我们说到是要开人心窍，那开人心窍是最高层次的啊，是最难的哈，哦。那我们承认呢，在许多时候，连呢，啊，我们自己啊，没有窍的心窍没有开的时候。连自己啊，在许多难处里头，啊，我们都陷在难处的里面，因为很多环境啊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，对不对？哦，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啊事情发生，哎呀，这个这么大的车祸发生，或者是啊家里生了什么什么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生了一个绝症，我们里头，啊，不清楚，对吧？你读不懂那个为什么，对吧？那我们必须要回到灵的深处。那就像诗篇呢，啊，73篇里头，他在那里说到他整个的过程，啊，那个诗啊，若是你们手边有的话，你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。那个亚萨的诗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至于我，我真是我的脚是几乎失散，啊，我的脚几乎滑跌，说因为我看到这么多的恶人，狂暴的人，哎呀，我心里啊就愤恨不平，是吧？”他说：“这些人呢，啊？”啊，地上啊这么多狂傲的人，啊，神都不管，对不对？他们到一个地步，哈，这个眼睛是凸出来的，啊，身体是胖的，哈，眼睛是凸出来的。哎呀，他们所想的，他们就能够得到，是吧？那他们又骄傲又强暴，是吧？他们说话，到处讥笑人，是吧？他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是窝囊啊，对不对？不做基督徒还好，做了基督徒哈。都是受人家欺负，或者你看到周围这般人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亚萨啊，这个满肚子的苦水，满肚子的气啊，是吧？他说，啊，这些恶人啊，他得享安逸啊，哎呀，我实在是过不去。他说我，啊，后面他就说到，我实在是啊，突然洁净我的心，啊，突然起手，啊，表白无辜。他说，因为我信了主啊，是终日遭患难，能承受惩治。哎呀，不信主还好哈，哦，你看我们信主的人多倒霉，那些不信的主的人哈，哦，吃的胖胖的，眼睛这个眼睛凸出来的，哈，哦，他这个也没人管他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外面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哈，哦，这个，若是他不是活在教会生活，他们也羡慕要做立法委员，对不对？哈，哦，哈。要夺那种权力，对不对？好，尝尝那种滋味，那种是很可怕的。但是他一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？我眼看时系为难。”后面宝贝就说：“他说等我进入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”哎呀，他这时候一进到圣所里头，一进到这个圣所，就是指的什么？我们的灵，是吧？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，啊，他进到灵中去的时候，很奇怪，他里头的眼睛得看见，是吧？他在外面呢一直想不通的事情，是吧？他是说里头啊，他们的这些外邦人呢，啊，他们所过的生活的结局啊，他说我就知道了。他说你实在是把他们安在滑地上，啊，他们是掉在沉沦的里头，他们是啊转眼就荒凉了，是吧？他们呢，在惊恐中啊被灭尽，他就像，啊，人呢，啊，睡着的时候做梦一样。他说啊，我们醒的时候啊，我们轻看我们所做的梦。他说主啊，你也是这样子，好轻看他们。他说一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说，啊，我的心啊发酸，我的肺腑啊被刺。他说我真是一个愚昧的人。哎呀，主啊，我在你的面前呢，啊，就像一个畜类。他后面就有几句话我们很喜欢的，就说，他说我知道，啊，神啊，你常与我同在，是你今天啊是搀着我的右手，啊，你用你的训言，啊，引导我，啊，甚至你要以后要把我接到荣耀里头去。哦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啊，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他说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虽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哎呀，这首诗啊，从开头写到后面，完全是啊， 一个经过种种的过程。哎呀，所以就说出来，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里头也是愤恨不平。
对，
哎呀，同事怎么可以这样子，长官怎么可以把我的工作说成这样子，气哦，对不对？你需要什么？你少的什么？少的进到圣所里，进到深处去祷告。你一去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到，哦，原来那个环境啊是神兴起来的，他就是要把我们啊逼到灵中去啊，逼回到教会生活里头去啊。若是我们今天呢、啊、没有这些外面的难处啊，我想我们都在外面世界里头去打滚去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感谢主，就是因着那些难处啊，帮助我们越过啊，越笃定啊，来走这条道路。那同样呢，才德的妇人呢、啊，他也经过这个过程啊，他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心意，认识神的作为，他更认识人里头的光景啊。所以我们啊，要说话一定要什么？要读人里头的情形。所以我们常尼利翁就说到，我们要说话之前，先要学听话，要会先看人，对吧？你要听出来别人的话里头到底是讲什么东西，你要像一张白纸一样啊，你才能够看出啊人里头真实的光景啊。你不能凭着外面的一个表面断定这事情是这样子，有的时候我们的断定啊还不是在灵中，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常常回到灵中，知道人里头的光景到底他需要什么啊。我们也认识啊神的环境里头啊兴起这些环境来，他的目的是干什么，是吧？这时候啊我们就能够说一些话，这些话就可以开人家的心窍。就像亚萨一样，他那个话到后来一里头一亮了，所谓开窍就什么，里头亮了，是吧？里头本来啊是暗咚咚的，是吧？现在明亮了，知道，这叫开窍，是吧？那我们在圣经里头也讲到说啊，这个主耶稣啊，这个陪着以马忤斯那几个门徒，对不对？两个门徒下以马忤斯的，他跟他说了一些话之后，他们里头就火热，对不对？最后他们啊进到屋里，对不对？他们啊剥一熊剥饼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门徒啊眼睛得看见了，哎呀，他里头窍开看见了，原来啊刚才啊一直在跟我们说话的什么就是主。所以圣经上后面也写到说啊，主就在复活之后，他多次向门徒啊显现，跟他们说话，说一些开窍的话，把圣经上所有指着他的话都向他们解出来。这时候门徒啊里头啊就整个叫明亮，哎呀，里头就不害怕了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要把人呢、啊、从黑暗带出来，就需要能够有这样子的本领。好，我们需要像才德的妇人一样，好，自己本身什么？是在光中，就像暗处的灯一样，对吧？所以啊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说话要受节制啊，你说话不受节制啊，你的光就没有办法发出来，对吧？你就没有办法给人家一些真实的帮助。那最后第四点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阿们，我想刚刚的交通我们实在是得供应啊，蔡弟兄的话实在一说出来就很有智慧啊，刚刚都听得津津有味。那特别今天我想这样的信息实在是不太容易讲啊，这里说到不光是说才德妇人他说智慧的话啊，他的意思是说他开口就发智慧啊，他什么时候一说话就满了智慧的言语，他不是预备好来说智慧的话，你随时去问他，随时跟他交通，你就发现有些话太开窍了，满了智慧的话，而且在这个话里面有人生的法则。他在这里啊有一个转折啊，我们在25、26节以前所说的比较重在才德妇人他亲手的操作 我想我们还记得前面就说到什么呢？他亲手做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，他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，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，都是说到他的手。而且啊，哇，这个天气变凉下雪的时候，全家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。这个朱红色的衣服啊，是这个才德妇人把它编织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才德妇人在26节以前，他是用手在那里做工，但是到了26节呢，他是用口在那里做工啊。那刚刚我们弟兄也提到，到了27节，他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，就说到他用眼来做工啊。我们实在有这样的羡慕啊。所以到了26节，这个才德妇人他有相当的构成，他一开口就发智慧。那大概就是所有的人大概都承认，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智慧的王，叫做所罗门啊。哇，他懂得非常的多，又写箴言多少，写诗篇多少，非常的有智慧。但是感谢主，在新约主耶稣说什么了？看啊，在这里啊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这一个人是谁啊？就是主耶稣自己啊。他说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所以就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呢，比所罗门还有智慧。所以原则上就是，我们越有啊基督的成分，你越得着基督的供应，你这一个人就越有智慧。那这个还比较理论，那更经历的讲法就是说，你越经历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你就越有智慧啊。特别我想在社会所这么多年啊，我们也整理了一些很有智慧的话。这些话你去分析它的成分，大概都有一个主要的成分，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啊。比如像弟兄们常常讲要操练什么呢？我死你活啊，不是拼个你死我活。那什么叫我死你活呢？就是被基督了结嘛啊。那以往我们这柱子上贴了好多标语，说到什么呢？要彼此领会，不要彼此误会，要彼此享受，不要彼此忍受，要彼此认罪，不要彼此定罪，要彼此代求，不要彼此要求啊，要彼此称赞，不要彼此征战。这些话听起来很有智慧啊，但是你去实行，你发现做不来呀。怎么样才做得来呢？你要去死吧啊。你真是被基督所了结，经历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你会发现你里头就有基督的构成，你就有真正的智慧。那这一篇信写说到，我们在智慧啊这一件事上呢，我们要应用于实际的帮助人啊。最近有时候接触到有一些啊弟兄姊妹，他们说啊，他们害怕接触人啊。那大概分析大概有两面，一种为什么害怕接触人？因为他怕接触人啊，不太敢去接触人。一种说他不怕接触人，他怕的就是说接触人之后不知道要说什么话，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啊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去啊接触人的时候，我们的说话是有三种层次的。第一个，解决他的问题；第二个，要供应生命；第三，要开人的心窍。解决问题啊是最实际的。那弟兄特别姊妹们，你们要知道，当你去啊服侍人，解决了他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得着他啊。所以主日啊，我就讲了一句话，我说我们要避免圣徒对于你的依赖过于对主的信靠。你越解决他的问题，他觉得哇，找你万事通啊，找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，你不要很高兴啊。严格来说，你还没有得着这一个姊妹，你还没有得着这一个圣徒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有一天他问题你解决不了了，他就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他就走了啊。所以今天你要实际的得着一个人，你还得把他带到主面前。那当然解决问题也是必须的啊。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碰到这个姊妹啊生病啊，我们会跟他讲，哎呀，哪里的医师不错啊，或是我们有什么秘方，有什么偏方啊，都可以提供给他啊。像我们蔡伟上次到古晋去啊，因为生病，所以呢好多啊弟兄姊妹都把药拿给他啊。感谢主，解决问题啊。那这个是啊必须的，但如果只停留在这里还不够，你要把人什么呢带到一个地步，让他跟主啊发生关系，有直接的关系。 所以你还得第二面就是供应生命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，所以当他遇到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，当然你需要某种程度的解决他的问题，但是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啊，他遇到问题是他的尽头啊，不是你的起头啊，
是神的起头，
所以你要把生命供应给他啊。所以慢慢我们需要有一种的领会，哎，弟兄姊妹遇到问题就是我把基督供应给他的好机会，问题来了不是只是解决问题，你还要把基督啊供应给他。所以我就提嘛，李丢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人所需要的乃是主，人的问题得解决在于遇见主啊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在解决弟兄姊妹难处的时候，你要带着他主观的来经历主，让他得着生命的供应，让他直接啊来到这位生命的主面前啊。那你会发现有时候弟兄姊妹他生命长大了以后，他也知道怎么找主，他遇到问题他就知道怎么来解决，不是靠着外面的办法，他因着向着主有一种的信靠，从主那里他会得着解答。不然我在想，教会人数越来越多哦，那我们一个人服侍十个人，那就已经很不简单了，那你从岁首到年终，从十年前到二十年后，你都服侍那十个，那你怎么去服侍更多的人呢？我们总希望经过我们的服侍啊，当然初期我们解决他的问题，但是经过一两年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因着懂得来到主面前，得着这位生命之主的供应，他也就啊，你要领会，从我们的手中就毕业了，他就可以去服侍更多的人。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领会。那第二个啊，第三个说到开人的心窍哦，这是最难的啊。那到底什么叫开窍呢？我想刚蔡伟弟兄就着真理还有纲要上面写的说得非常的清楚。这个我们去接触人，借着我们的说话，我们应该能够开人的心窍。什么叫开窍呢？就是你能够让他从事情的表面能够进到事情的深处啊，在这件事上他对主有一种主观的经历，他因着这样的经历遇见了主，他会产生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啊，在这件事上他有一种永远的眼光，这个大概你的帮助就比较是啊开他的心窍啊。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这个碰到在职的弟兄姊妹啊，谈到工作的事，我们也关心，甚至有时候也某种程度的分析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合适来过教会生活，我们会跟他讲。但是啊，有时候会讲一些开窍的话。什么是开窍的话呢？比如哎，我们是赚有限的钱来过无限的生活，世人是想赚无限的钱来过有限的生活，是想赚还不见，不是说不见得根本赚不到，但其实赚到了他的生活还是非常的有限。所以你若是能够把他帮助到这个点上，我想以后老板要他加班啊，或者面临事业有一种工作有一种的转换，他里头就有了准头啊，他知道该怎么来调整，他该怎么来拣选他前面的道路，这个就是啊开他的窍啊。那像有时候我们提到这个管教儿女的问题，因为有时候你去教他说，哎呀，我们家的孩子跟你们家的孩子不一样，你们家孩子太聪明了，都不需要操心，我们家孩子没有那么聪明啊，所以有时候你发现啊，帮来帮去还不容易帮，但是你要把他帮到的地步啊，开他的心窍，你要给他看见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一些比较开窍的话，比如会告诉他，今天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这么忙碌，就是希望我们的儿女啊能够过好一点，我们能够把最好的东西给他，我们就会问他。到底啊什么是最好的东西呢？一定是对他一生啊最有帮助啊。那什么对他最有帮助呢？也不是钱财，也不是多学一点的才艺，他能够得着主，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财富。你看我们就从这里啊让他有一种永远的眼光，慢慢他再来管教他的孩子，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了，他的人生观不一样了，所以他的方向也不一样。那这个啊都很需要我们对主啊有相当多的精力啊，我们就能够啊说出一些智慧的话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点，那个才德的妇人，他开口就发智慧啊。 我跟蔡伟说，我很喜欢这个字叫发，哎，这个中文发翻得太好了，发就是一种反射动作啊，这个一受到外界的因素，它马上就反射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发疯，这个人发飙，这个人发神经，这个人又发狂了啊，这个叫发。但是这里啊，蔡德夫人也不是发神经，也不是发飙，他是发智慧啊。所以就是说，哎，这个蔡德夫人，你不觉得他这样？你越通，你越问他问，你发现，哎呀，他智慧的话像泉源一样，哎呀，不断的涌出来啊，不小心挖到油这个油脉呀、啊，火油啊，一直喷啊，一直喷啊，这叫做财德妇人，开口他就发智慧啊，所以我们实在羡慕有一种的构成，有一天，哎，弟兄姊妹就是从我们的身上啊，这个交，他就觉得很得供应。前面弟兄曾经讲到一段话。就讲到基甸的三百勇士，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。那基甸啊，要呼召人跟他一起去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，他怕自己的这个神的同在啊不是那么明显，特别怕不是跟神求兆头吗？啊，第一个兆就是说，我如果第二天起来啊，这个羊毛是湿的，外面地是干的啊，就代表神要跟我同在，我就愿意答应神的呼召啊，带着以色列人出去打仗啊。结果第二天发现，哦。果然啊，这个羊毛是湿的，地是干的。这个基甸觉得这可能是啊大自然的作用，那羊毛啊可能会吸水还是怎样，所以他啊这个是第二天，他又跟神说：“你要给我第二个兆头，若是我第二天起来地是湿的，而毛是干的啊，那就是你与我同在啊。”结果第二天，哎，果然地是湿的，哎，羊毛是干的啊。那有的弟兄们就这样解，我觉得也很符合我们的经历。他说这就是啊，我们初期在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讲这话满了供应，哇，一讲完之后自己觉得很滋润，很供应人，但是弟兄姊妹都觉得干干的。但等到有一天弟兄姊妹问一些问题，你就是啊很自然的说一说，说完之后你不觉得什么，哇，弟兄姊妹都觉得好得供应哦，哎呀，开口就发智慧。那我想有这个味道啊，所以我们需要配主制作到一个地步，哎，弟兄姊妹一问问题啊，或者跟我们一交通，哇，我们就满了智慧的言语啊从我们身上涌出来。那在这里啊，这个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李弟兄他早期到美国去开工啊，就你知道这个黄种人到基督教世界去开工，这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啊。所以当时啊，这个李弟兄开特会的时候，早期啊他到处啊受基督教各团体的邀约，那完了之后都好多啊，牧师啦，传道人啦，这个神学博士啦，啊，这个就留下来就问问题，哇，因为问好多问题。李弟兄啊，第一个问题大家听说花了半小时，第二个问题啊就花了一个小时，讲完之后都没有问题了。大家对这个这个老中国人都服气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弟兄一开口就发智慧啊，所以我想我们弟兄是我们的好榜样。那今天我在默想这一段的时候啊，我觉得保罗也实在是这样的人。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啊是一卷啊经历基督的书啊，说到我们要来经历基督，所以在腓立比书啊，我们就说到经历基督的结果就是喜乐啊。所以你读腓立比书啊都满了喜乐的字眼啊，这么你们要和我一同喜乐，要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应当一无挂虑。但是写到腓立比啊最后一章要结束的时候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啊，我已经学会了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啊，我知道怎么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处富余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富余，或缺乏，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，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。保罗说他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都学得秘诀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一种情况叫他是觉得为难的，每一种情况叫他觉得是不清楚的。那为什么呢？保罗他主观的经历基督。那接着我们来看好这个第一点，这个智慧啊不是凭空想出来的，也不是勤读书报领悟得来的，多半是借着亲手操练从实务经历中获得的啊。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财德的妇人之前都说到他亲手的操作，所以这里啊他开口就发智慧，就是说他读了很多啊很有智慧的书，而有一种智慧上的发表 啊，他实在对主有主观的经历，所以慢慢我是觉得感谢主，新路提供我们生养教见啊，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些过程啊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得救两三年的弟兄姊妹，他就实际的去啊生去养啊，去照顾人，去建造，两三年之后，你再听他讲话，你发现很有供应。他在有时候在区里啊侍奉的时候，关键时刻他会讲出一些啊很合宜的话，把那个整个、啊、尴尬的局面给化解。或大家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哎，他说一段话，哎，大家都很得开启，哎，发现方向就很清楚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他是一个实际操作的人，所以我在说这里的这个开口就发智慧，很根据他的亲手操作。所以第二点就接着第一点说，才德的妇人他先是以手做工，接着再以他的口做工，他所说的就是他所做的啊，也是他在主手中被主做过的，这一切都成为他丰富的装备。所以读到这里你就知道这个智慧是他丰富的构成啊。你不问他问题还不觉得他的丰富，当你去请教他，他一开口，智慧就像泉水涌出来，因为那是他的构成。我记得我提过，就是我们姊妹这个生完恩恩之后满月啊，我们就请赵六来我们家吃饭，因为满月完之后就是可以出关了啊，姊妹可以跟我一起去看望。那当然我们很谦卑的请教赵六，赵六在他的说话里面啊，我想我再提一次，哎，有一句话我就一直很得帮助啊，赵六就说啊，奔跑的速度会慢，但是奔跑的心智不能丢啊。他像杨柳春丢有三个小孩啊，这背得更重，跑得更外围啊。那将来你们还会有老二啊、老三啊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奔跑的速度会慢，但是奔跑的心智不能丢啊。我想赵六就是很自然的就说了一些话，哎呀，这个听到这个话如获至宝啊，赶快把它记起来，这是什么呢？智慧的言语啊。第四啊，因为这个才德妇人他的智慧的这一个构成啊，是因着他亲手操作过来的，所以他能与人表同情，认识人里面的故事，能解决问题，供应生命，开人心窍，他的才德充分彰显在他的智慧上。好，那下面还有一句，不光说他开口就发智慧，第三我们一起来读，阿们。这两句啊是对偶的哈，一面说到才德妇人一说话，这个话里面就有智慧，但底下用一句话来补充是什么呢？有仁慈的法则。因为一个人有时候太有智慧，我们很怕跟他在一起，哇，这个属灵人参透万事，把我都看透了，把我看扁了，而且他的话一定是很犀利啊，一讲不是一箭穿心，一讲就把我点破了，哇，好可怕哦。但是这里啊就说到才德的妇人，他虽然满了智慧的话，他认识你的情形啊，他的话有智慧，但是他很容易叫人亲近，他舌上是什么呢？有仁慈的法则，他的舌头不是像剪刀一样，他有仁慈的法则。所以这里说到许多有智慧的人令人生畏，不敢亲近。在这里才德的妇人以前亲手啊殷勤做工，他经历啊岁月风霜，说话怎样呢？却不给人压力，能够与人表同情，供应时使人如沐春风啊。所以我们就常常愿意到他面前啊亲临受教，得着帮助。哎，我觉得这一个点啊太好了啊。有些人他经历岁月风霜啊，他会长出一种的怜悯啊，但有人经过一些为难的环境，他会长出一种的刻薄啊，长出一种的吝啬啊。那在这里就说到才德妇人他经过那个过程啊，哎，他有智慧的言语，而且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中国人有一句话，这一句话不是太好听的话啊，说到多年媳妇啊熬成婆啊，啊，终于熬出天来了啊。所以那你就知道他这个过程啊没有智慧也没有仁慈啊。那你看才德妇人他经过一个很好的过程，哎，他说话里面带着仁慈啊，给人啊没有压力，能够跟人表同情，叫人如沐春风啊。第二我们一起来读，
言语是心的发表，心中被
阿们。那接着第二点说到怜悯，原因是向审判夸胜。那底下这一点就说到，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说话，我们的话里面需要带着怜悯啊，犀利的言辞、论断、批评不一定造就人啊。当你看到这个人怎么会这个样子的时候啊，你要想到啊，他眼中的刺啊，啊，看到他眼中的刺，你要想到我们的眼中啊可能有梁木啊。那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有一个点非常的好，就是啊怜悯。你怎么能够向着人有怜悯的心肠呢？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，主啊，若没有你的救恩，其实我跟他是一样的。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一个地位上，乃是主啊恩典的制作啊。第二点说到，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你们要有怜悯，正如你们的父有怜悯一样。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会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讲：“哎呦，这个弟兄、这个姊妹怎么那个样子啊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他为什么不那个样子呢？”我说：“他得救前就是这个样子啦。”那感谢主，我会跟他讲，他还没有得救前，他那个样子恐怕更难看。我们很容易用我们自己的眼光、我们自己的经历来衡量弟兄姊妹的光景，这个就不叫做怜悯啊。我们不是常常跟孩子讲吗？不要跟别人比，要跟自己比，只要有进步就好了啊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用这种感觉来看弟兄姊妹。其实有些弟兄姊妹啊，他的得救前其实真的是很差。那今天来到教会生活中，他已经在变化的过程当中，所以看到他不行，就说出你要去供应嘛。啊，他不行就说出你要去帮助他啊，所以我们要带着怜悯的感觉再来服侍啊，去造就他。那今天我们向着弟兄姊妹有怜悯，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神也用怜悯的原则来带我们。我在想，如果在审判台前啊，主把他的标准拿出来，我看没有一个人会过关啊。我们再怎么变化，我想也很难够得上神这一种绝对爱光圣义的标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向这个审判夸胜吗？我们今天就要懂得向着弟兄姊妹有怜悯。还有第三点，我非常喜欢他说，我们的言语要像用眼挑得过一样。许多时候我们的言语轻浮唠叨，不稳重，没有分量，不带果效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青少年谈到这个点的时候啊，因为青少年他们很喜欢开玩笑啊，开玩笑到最后就打打闹闹，本来是闹闹，以后就真的打起来了啊。那你去调停的时候有时候很难啊。那他说他怎么可以讲那个话来骂我啊，我们就去啊问怎么回事。结果刚开始都是开玩笑的，但是到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记得那一次啊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年轻人在一起当然不会像这么严肃啊，你们可以幽默，但是不要开玩笑，开玩笑常常会把事情闹大。那照样今天特别，我想姊妹们，我们在教会中我们的说话非常的重要啊。你可以幽默，但是不要开玩笑。开玩笑常常是啊，我们讲的比较简单，就是常常有些话带钩带刺，有时候会亏损到别人，这个话你们要非常的谨慎。人刚强没有问题，因为他软弱了，哦，他都会回想起来，你那时候讲的这个话，是不是他那时候对我就不高兴？是不是那时候他讲的那个话，对我就是有问题啊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话啊，不要轻浮啊，要稳重，要有分量。还有第二个，就说到我们的舌头啊，需要被对付过啊，唯有舌头受炭火烧过，才有智慧的温柔。带着恩典，好像用盐调和啊！恩典就是你对基督的享受啊，或者说基督成了你的享受。所以这里说到我们的话里头都需要供应基督。那特别他用一个点叫做用盐调和。什么叫用盐调和？是你说出来的话很咸呐、啊？什么叫用盐调和呢？这个我们常常讲啊，这个你如果去查恢复版的注解，他写得非常好。这个菜呀、啊，有时候淡而无味，你加点盐，这个味道吃起来就很合适，很可口。所以换句话说啊，你同一句话啊，你要达到那个果效，你怎么说啊？ 像有时候我有一些杂事啊，已经处理到尾巴了，然后姊妹就来跟我讲啊，弟兄啊，跟你讲个话，我就他讲个话，我以为三五分钟，一讲已经十五分钟过去了啊，还没讲完啊，越讲话越多，我说哎呀，亲，我先去处理事啊，不要嘛，你处理回来我就没心情讲。我说没有啊，因为我太想听你讲话了，所以我想把事情啊，这个花个五分钟把它处理好，我就专专心心的来享受你的说话啊。这个叫做用眼调和，你看我事情也做完了啊，他很舒服啊，这个等我来听他说话啊，这叫做用眼调和。你不要这么唠叨嘛，我都累个半死啊，你这。所以这个有时候说话它很有讲究啊。那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帮助弟兄姊妹啊，这个仁慈的法则啊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在你的说话里面让人觉得你很可亲很可敬，在你的说话当中啊，他可以摸着你对他的爱，对他的关心，你关心他属灵的幸福。那特别有时候我想姊妹们慢慢长到一个地步啊，你会发现区里是有把关的问题，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。那你要把关啊，把关就是说啊，有些东西你可以让他通过，有的不能让他通过，不然就不叫把关嘛啊。所以发现有些事你需要把他排除在外，欢迎他进来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那就是要把关的时候，哦主啊，那你去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啊！你去说的时候，你的态度、你的口气非常的重要。你要让他知道，姊妹，我今天来跟你交通啊，是关心你属灵的幸福啊，是帮助你更有长进啊，是希望你在主里面走得更正直。你要让他摸着你这个态度啊，这个叫做有仁慈的法。你不要，你这个不行，你那个不行，你这个会降低我们区的水准。那我看这个。你话都讲对了，但是讲完之后果然你们区的水准也不会降低，因为那个已经被退学了。所以这里啊就有他的讲究，就是说你该把关还得要把关，但在说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有智慧的言语，言语中又用言调和，舌上又有仁慈的法则。那我只觉得说主啊，这个需要很多的操练啊。第三点我们一起来读，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化合其实，
何等美好！一句话说得可以，就如浸淫我在一光子里。
阿们。口善应对，就说到你说话的口气啊，很重要。你这个口气啊，我常常讲，态度要谦卑，口气要甘甜，还有时机要合宜，化合其实，何等美好啊！所以有时候你去说话的时候，特别有时候要点他一些的情形，你要抓住一些啊合适的时候啊，这就有点像医生，有时候医生要帮你打针的时候会问，为什么要先量体温？你有感冒就不能打针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跟人家交通一些话啊，有时候你发现今天他心情不好，生病了啊，就不能打针啊啊。等到他身体好一点的时候，你才可以跟他打针啊。换句话说，等到有一天，他这个心情很好，这个生命的感觉也够，你就可以抓住这个时机啊，来跟他说话。所以话何其实，何等美好！所以整个读下来，主啊，不简单。消极的轻浮、唠叨、不稳重、没有分量、闲话都不能讲。那积极的，你的话要有智慧，要仁慈的法则，口气要和善，要带着恩典，还要用言调和，这个都有了，还要化合其实啊，这样就何等美好。那最后仁慈的法则啊，读到这里我非常有感觉。他这里说啊，有的人啊，他因着有智慧，他真是把人给看透了，但是看透之后呢，他还把人给贬了，他对人就失去了盼望。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哲学家，我们一般讲哲学家就是怪怪的啊。那其实啊，哲学家就是他真是认识啊人的事，他不认识神的事，他把人看透了。所以你注意看，有很多啊很有名的这个文豪啊，诺贝尔这个文学奖得主，到最后为什么都自杀了啊？我们讲三岛由纪夫自杀了，这海明威也自杀了，因为他把人给看透了，他有人的智慧，他真认识人啊，甚至是尼采讲过啊，他讲到人生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谷， 他觉得他把人看透了，但是呢也把人看扁了，那他也是人啊，所以他觉得自己也没希望了，所以他就把自己给了结掉了，因为也活不下去。但今天呢，我们不光有智慧能够看透人，但是呢感谢主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啊，我们不把人给看扁，我们觉得人太重要了，神要在人身上来彰显他啊，所以我们还得要有一种的啊，看见人是蛮有盼望的啊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就是在这一帮人身上要把神给显出来，若没有人，神怎么显出来呢？所以你要觉得人可爱啊，我们还需要有觉得人可爱的性格啊，不然你就很难去服侍人。还有另一面啊，当你是一个智慧的人，有神的智慧啊，你就是一个属灵人，你能参透万事。但是属灵人啊，啊，不是像我们这个小时候想的像仙人一样啊，不食人间烟火啊，这个很神秘。没有，这个越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他越叫人觉得亲近啊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人，跟人保持距离啊，这个保持神秘，叫人难以亲近，那这样的属灵就应当受到质疑。第三个，我们一起来读才德的妇人。啊，所以才德的妇人开口就发智慧，因着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，他的说话不会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。第四点，才德的妇人因着他亲手服侍人，就留给人一贯的印象是爱，就是仁慈，所以他的说话自然就流露出仁慈的法则啊。底下我们一起来读，即便他说一些严厉的话，还是让人摸着爱，而不至于半跌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弟兄姊妹的情形的确我们需要去跟他交通，再不交通恐怕他会落到一个更不合适的情形里。但是当我们要去说的时候，其实啊最叫我们觉得为难的不是他，是我自己，或者说是我们自己。我去说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这个人预备好了没有？我的度量够不够？我的分量够不够？我说这么严厉的话，他有没有办法在我以往的服侍当中摸着我对他的爱，对他的关心？有时候我们的话说不出来，不是话有问题，是因为你以往对他的服侍啊不够让他摸着你对他的关心，对他的爱，所以你今天突然跟他讲这么严厉的话，他受不了的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啊，我觉得我们实在需要多面的操练，还不光是说这一次说话的问题，它是根据我们这个种种的过程。所以今天我们从才德妇人，从第一次的交通累积到现在已经第十四次了啊，我们要第十四次的开口就发智慧，舌上有仁慈的法则，我们实在需要前面啊十三次这样一个很扎实啊脚踏实地的操练。最后我们一起把结语我们读一遍。
我们把这一句话我们一同背背看啊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阿们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我们实在羡慕有一天我们被主做到这样的地步，我们不仅外面我们亲手做了许多，我们整个人就开始进功用，不仅我的手进功用，我的口也进功用，下一次说了我们的眼睛也在那里进功用，这个全人啊被主做到一个情形都在那里进功用，这是我们所羡慕的。许多时候我们手做了许多 但是我们的口一开口就拆毁了。我们做了许多，但是经不起啊，我们口里面说出一些话，就把我们所做的都破坏掉了。所以我们的口是非常的重要。那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还是要好好去做，亲手做工，然后越做，你在那个过程中，你就会体会出很多东西。在那个做的过程，有一些东西要做在你的里面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口就开始进功用了。这里说听别人说话不容易，要对别人说话更不容易，需要厉害的操练。那今天晚上听到这些话，盼望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，我们的说话非常的重要。那这里提醒我们要常常核对你的说话，你的说话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
对，
还是制造问题？好多时候我们一插进去那个话就制造更多的问题，所以我们的说话一定要注意能不能解决问题。第二个，能不能供应生命？
对，
你知道好多问题都是生命幼稚。
对，
今天我们看一些孩子啊，你看那孩子我们就讲的幼稚，为什么？在大人看都不是问题，在他们看都是问题，长大就好。有时候到一些青少年的阶段了，你看他们有一些的表现了，我们里面就想长大就好。
对，
今天同样的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需求，就是长大就好。我们的生命需要长大，所以很多问题我们要帮助他借着问题引到这个生命的源头上。我们不要仅仅外面让他得着顾惜解决一些问题，一定要借着问题把他带到神面前去。这是才德的妇人发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。那最后就是开人的心窍，这个人的心窍一开啊，就从外行变内行。我们怕的就是许多属灵的外行啊，要做属灵的事。今天一个人在主手中能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，能不能有用处，就根据他开窍不开窍。好多人你看他做同样做属灵的事，你里面就知道外行，因为它里面不开窍，它摸的都是外面的东西。所以同样你看拿达和亚比户，看他爸爸也献祭，哎，这个很好玩啊，献祭跟烤肉一样，对不对？唰，那个肉的那个香味上腾，油就滴下来，看看倒也不错，他也来献个祭。他爸爸是内行，他是外行，他也献上燔火。今天同样我们在教会中侍奉，我们要成全人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需要。因为教会今天要能够往前，一定要更多的中干被成全出来，有托住力。那成全怎么成全呢？其中生命长大，还有他需要开窍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话若是能够交通把人从外行里面一点，他里面开窍，他知道属灵的事了，哎呀，这个开窍值钱呐！
对，
今天我们的侍奉最高段的就是给人开窍。
对，
Amen。人一被开窍，人就从外行变内行。
对，
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先开我们的窍。
对，
我们都不大开窍，怎么开别人的窍？所以求主需要给我们有智慧，那我们能够领悟神的经纶，
对，
神的作为，能够去帮助别人。末了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有仁慈的法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就是你要先做。
对，
Amen。 话说的多的人，他手一定要做的比别人多。
对，
你没有做的比别人多，你就没有资格说话。所以为什么才德的妇人前面用了相当的篇幅，你看手拿纺线车，手拿点线杆，手把纺线车，对不对？他什么寻求羊绒和麻，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你看讲的都是他手所做的。到了这时候，他的口开始进功用了，你就知道我们的手一定要坐在我们的口前面。好多时候我怕我们的难处都是口讲在前面，手不肯伸出来。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要让我们的侍奉有果效，让你的说话有果效，你一定要操练，先是一个做的人。 也是一个服侍人的人。当你这样的服侍的过程中，你可以摸索出许多智慧的原则，那样给别人的帮助是实际的。好吧，我想我们剩下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我盼望姊妹们听了这些话，一个一个站起来有祷告。Amen， 好不好？请你们操练用灵，一个一个起来祷告。
智慧，我知道如何来说话，解决问题。哦，主啊，能够开人的心窍，能够供应生命。赞美你是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你也是生命的源头，你更是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赏给我们。在要来的这一个月的期间里，让我们都做一个操练的人。愿你的话说到哪里，实际和实行就能够到哪里。愿你的教会蒙到祝福，每位弟兄姊妹都在生命上更往前。阿门。